哎，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今天给大家读《传道书》七章和八章。美好的名声胜过珍贵的膏油，人死之日胜过出生之时，探望善家胜过参加宴席，因为死亡是每个人的结局。活着的人要把这事铭记在心，哀伤胜过欢笑，因为哀伤磨练人的心灵。智者的心思考生死大事，愚人的心只顾作乐。听智者的责备，胜过听愚人的颂歌。愚人的笑声像锅底下烧荆棘的噼啪声，这也是虚空。欺压使智者变愚昧，贿赂败坏人心。事情的结局胜过事情的开端，恒久忍耐胜过心焦气傲。不要轻易发怒，因为愚人心怀怒气。不要问为什么过去比现在好，因为这样问不明智。智慧如同产业一样美好，有益于得见日光的世人。智慧如同金钱，是一种保障，是保全智者的生命。这是知识的好处。你应当思想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弄弯的，谁能使他变直呢？顺境时要快乐，逆境时要思想，两者都是上帝的安排，好叫人不能预知将来。在我虚空的一生中，我见过义人行义反而灭亡，恶人行恶却想长寿。为人不要过分正直，也不要过于聪明，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过分邪恶，也不要做愚人，何必时候未到就死呢？最好是持守这个教训，也不要放松那个教训。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必避免两个极端，智慧使一个智者比城里十个官长更有能力。诚然，在地上无法找到一个一生行善从未犯罪的义人。你不要斤斤计较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免得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多次咒诅别人。我用智慧试验过这一切，我说我要做智者，谁知智慧却离我甚远。智慧如此遥不可及，深不可测，谁能找得到呢？我用心去认识、探究、追寻智慧和事物的原委，并去认知邪恶带来的愚昧和无知带来的狂妄。我发现有的妇人比死亡更苦毒，它是个陷阱，心如网罗，手像锁链。敬畏上帝的人躲开它，罪人却被它俘虏。传道者说，看呀，我事事反复探索，要查明万事之理，却没有寻获。但我发现，在一千个男子中还可以找到一个正直人，在众女子中却未找到一位。我只发现一件事，上帝造的人本来正直，人却找出各种诡计。谁像有智慧的人呢？谁知道事情的原委呢？智慧使人容光焕发，是冷酷的面孔柔和。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因为你曾在上帝面前这样发誓。不要在王面前鲁莽行事，也不要参与恶行，因为王可以随意行事，况且王的命令至高无上，谁敢质问他呢？遵从王命的必免遭祸患，因为智者心里懂得做事的时机和方法。尽管人面临重重困难，但做任何事情都有时机和方法，无人知道未来的事，谁能告诉人将来的事呢？无人能掌管生命，留住生命，也无人能掌管死期，无人能免于这场征战，邪恶也救不了作恶者。这一切我都见过了，我用心思考日光之下的一切事。有时人欺压人，伤害人，我看见恶人生前出入圣所，死后安葬，还在他作恶的城中受到称赞，这也是虚空。 对犯罪者的刑罚不迅速执行，世人便尽情作恶。虽然罪人作恶多端，却得长寿。我却认为敬畏上帝的人必想通。然而，恶人得不到祝福，他们必像幻影一样不能长久，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世上还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遭了恶人当受的报应，恶人却享了一人该享的福乐。我认为这也是虚空，因此我便赞赏享乐，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比吃喝快乐更好。这是人在上帝所赐的年月里从劳碌中当得的享受。我全心去寻求智慧，观察世上所发生的事，甚至昼夜不明，思想上帝所做的一切，便知道人无法理解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尽管人努力不懈地去寻求，也不能明白。即使智者自以为明白，他其实仍不能参透。
大家好，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侯伟立，也可以叫 James。我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今天我来为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传道书的七章和八章。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的心，持续光照我们，让我们借着传道者的观察、反思、结论和建议来认识到，这日光之下的一切超过我们的智慧和理解，从而让我们得以谦卑，更加的敬畏你，来寻求你，信靠你，顺服你，也更加的感恩，因为你是那位配得荣耀的上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传道书不同于逻辑清晰或者像论文一样的一种新约里面我们常看到的神学教导，如罗马书、希伯来书等等，也不同于传递或者揭示上帝话语或者真理的记录，类似于像先知书、福音书这一类。传道书的作者、传道者是作为敬畏上帝的人类的君王，他通过自己的智慧，但是是人的智慧，来探究日光之下事物的原委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一直会看到的是碎片式的一种观察，他碎片式的观察、碎片式的反思和一些相对独立的一些结论，但是呢，它也并非是一盘散沙。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局部的前因后果、它的逻辑主线，以及整体的一个主线联系。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紧紧地围绕于他对上帝的相信、对他的敬畏和顺服。但是和如今我们基督徒不同，传道者当时尚未得到基督的光照，他尚不明确了解上帝的救恩启示，而是更多的臣服于上帝的权柄，更多的是敬畏于上帝将对人类一切言行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理解传道书的一个大前提，否则我们可能会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神学的高度，轻易的来认为传道者所说的话可能还不如我了解的多，还不够智慧，所以似乎很多地方都不符合我们从新约和福音里面所获得的信息和启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去隔离开去看，把传道书跟基督的福音来隔开，而是从不同的一个启示阶段来看这样的一个差异，来不同的启示阶段带来的一种就是理解和感恩上面的这种差异，让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更加的感恩上帝所赐下的恩典。其实没有基督的光照，我们是靠自己的见识、自己的这种经历、自己的智慧，是多半难以达到传道者所达到的智慧高度的，更不用说看到他尚未看到的事物。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能够让我们借着基督福音的光照能够了解这个救恩的启示。在七章这头十几节，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它的内容，更像是一种金句或者是箴言。但是也有几句话会让我们有些困惑，比如说一节的后半段，他说人死之日胜过出生之时，然后二节在一开始他也说探望丧家胜过参加筵席。 还有就是十一到十二节，传道者似乎在同时在赞美智慧和金钱，这似乎和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这种教导和价值观不太一样。而且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六章里面不是这么说，他说不要为自己在世上积累财宝，而是要你们把财宝积累在天上。他说要知道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而且特别是24节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位主人，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崇拜金钱。似乎好像有一点点不同，其实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困惑应该说很正常，因为我们和传道者所处的不同的一个启示阶段。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得以了解到上帝救恩的计划，得以有新天新地的和永生的盼望。但是传道者所处的，他所处的这个启示阶段是在耶稣基督之前，他尚未有明确的末世的认识，也没有明确的复活的概念。对他来说，肉身的死亡就是人生的结局，所以他更多的是着眼于日光之下，这短暂虚空的现世的人生。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如今基督徒就比传道者在认知跟智慧上高出好几个这样数量级，实际上当代我们所具备的这种认知和智慧 相较于几千年前的人看上去很高，但是也许只是我们几千年来积累的一个高台上的一个薄薄的一个脆皮而已。错觉上我们可能很高，但事实上我们可能很薄。而这位传道者是几千年前的这位传道者，他所站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相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很低，但是他富有智慧的观察和思考其实是非常深厚的。就像他在4到6节里面所说的，智者的心思考生死大事，而愚人的心只顾作乐。就想想看，我们现在是这种娱乐至死的年代，听智者的责备胜过听愚人的颂歌，而愚人的笑声像锅底下烧荆棘的琵琶声。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在互联网上在手机上被各种短视频搞笑视频那种逗乐的这种场景。但传道者说这也是虚空，不要以为传道只是在讲有关智慧的一种大道理，这其实是他试验之后的亲身试验之后的一个结论。他在2章里面就说过了，他是保持着理智去体验极度的享乐，但最终得出来的是这样的结论。我们不是说不能够享乐，但是传道者在全本传道书里面不止一次说到他赞赏享乐，但那是享受在上帝所赐的年日之下从自己劳碌中所当得的，而并非是以享乐为人生目的的一种享乐主义。这稍后我们会进一步来看。正是基于对生死大事的思考，传道者才会认为说人死之日胜过出生之时，探望丧家胜过参加筵席，说哀伤胜过欢笑。因为他在思考过后，他认识到死亡是每个人的结局，从出生开始只是走向死亡的开始，一个过程，而宴席只是死亡之前的一个短暂的欢乐。相反，哀伤反而能够磨练人的心灵。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是忧愁强如嬉笑，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面带愁容实际上是在日光之下，对日光之下这个虚空现实的诚实的面对，而并非是表面上用喜笑来欺骗自己来掩盖 真相。但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是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预备，能够得到磨练，能够逐渐的成熟，从而能够发自内心的喜乐。至于11、12节里面传道者对地上产业或者说日光之下产业的以及金钱这样的一个认可，其实并不和圣经里面的原则有冲突。上帝在旧约里面就多次提到过，对人的祝福都包含了在这个世上物质上面家庭方面的丰富的给予和保障。物质它的丰富本身是美好的，它是一个中性的，只是如果我们将物质凌驾于上帝之上的话，用金钱来取代了上帝，将金钱带来的保障取代了上帝带来的保障，这样主次颠倒了以后，那就是罪了。智慧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和金钱也是上帝所赐的。摆正了这个主次关系，或者说了解了什么是源头，那么对智慧对金钱的认可就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否则就像 拔了电源，但是期望空调能够制冷一样，就本末倒置了。源头是上帝。而且传道者这里更多的是在用金钱的重要性来强调智慧的重要性，因为看得见摸着的金钱和产业对人的重要性其实显而易见，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智慧则容易被人忽视。当我们希望传讲某种智慧时，也许常常有人会说，甚至我们可能在座的人心里面都会这么想，说这么多智慧的话有什么用呢？能当饭吃？能买房买车吗？能交学费吗？这个听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我们都面对很多现实的一些压力，一些难题，都需要，很多时候都需要用钱来解决，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上帝所造的律，它在背后运行，它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智慧的意义，我们实际上都活在智慧的意义之下，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传道者在十二节说，智慧是能保全智者生命的一种保障。没有了智慧，再多的金钱其实都会很快的散去。而上周我们看到那些经文，关于智慧、关于金钱方面的这些经文，就已经来仔细来看过这个主题了。对于七章的前半段，传道者谈及了诸多方面的智慧之言，很难用一句话来总体的概括。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有一点碎片式的这种理解。但我们从我自己认为，十三、十四节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作为是远超我们的理解的，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安排也是远超我们所预知的。所以为此，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之下，都应当知道这都是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在他的掌控之下。尽管我们可能不能测透，但不能无视上帝在这一切背后有他的安排。而且我们也都需要不断地心存敬畏上帝的敬畏的心来思考上帝的作为，这样我们也许尚能够在智慧中有份，否则我们可能只是抓住所谓的虚空，抓住虚空但是抓不住这样的一个愚人。七章的十五十七节是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一段内容，这段内容似乎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对善恶都很宽容的一种类似于绥靖主义或者折中主义的这样一种人生哲学里面。首先，十五节它是一个叙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认可传道者这样的一个观察，就是我们即便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我们听闻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就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个不公平的事情，经常在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传道者是几千年前，他这么一说，似乎这种事情几千年来可能人类历史上一直在这样发生。我们可能看到以后或者得知以后心里面会有不平，但毕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可能对此也无能为力，也就默然地接受了。而且即便有些人可能出于理想或者某种信念来发起变革，来希望能够通过建立公平的新秩序来改变这一切，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不是失败了，就是自己可能也走上了一个不公平的这样的统治道路。但是让我们更加惊讶的是，传道者在十六、十七节里面居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说为人不要过分正直，也不要过分聪明，何必自取毁灭？这个毁灭和正直聪明挂钩在一起。不要过分邪恶，也不要做愚人，何必时候未到就死呢？这是什么意思？这不要过分正直，难道是说要稍微邪恶一点吗？或者说不要过分聪明，就是我们应该稍微愚昧愚蠢一点吗？其实有点像中国的这种传统人生智慧，就是难得糊涂。在后半段又说不要做愚人，可能好理解一些，但是不要过分邪恶，难道传道者在鼓励某种程度上的一种适当的一种邪恶吗？这有点令人费解，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它都需要通过它的上下文的语境来理解，它不像科学上的这种常数或者一种术语，一旦确定了这个常数值或者确定了它这个术语的定义，那么在可能在任何语境下都不会改变。但是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不一样的，就像十五节里面传道者说，我见过义人行义，但是转而大家在看到自己手中的经文是二十节里面，他又说诚然在地上无法找到一个义人，这有点自相矛盾了看起来。但他这里所说的义人，这两处所说的义人是带有一些不同的含义和范畴的，所以可以知道语境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试图理解十六、十七节的时候，我的建议是基于十八节里面传道者给出来的一个目的，来更好的理解他这么说是怎样的一个含义。十八节里面传道者给出他教导的目的是要持守这个教训，也不放松那个教训，因为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必避免两个极端。他在强调不要走极端，而且是强调两个方向的这样的极端。所以十六、十七节他一直在用过分这个词来形容，他说过分的正直去对比过分的邪恶，过分的聪明去对比愚人，这里没有加上过分，但说你是愚人已经很过分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个世上如果没有一个义人的话，那么就可能更好来理解了。当我们说自己我们很正直很聪明的时候，我们这样想的标准可能是基于我们都有罪性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当我们过分的正直或者过分聪明时，可能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坚定地站在了真理的这一边或者基督的这一边，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像耶稣基督那样真的是完全正直了，或者具备完备的智慧了。相反，我们这样自我认为的时候，很可能是我们内心的罪性在作祟，是我们自命清高，是我们打算对别人做一些指指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当做的是要懂得时机和方法，这在稍后八章我们会来看到。反过来，我们都有罪性有恶念，我们也都不够智慧，我们也都有邪恶的一面，但传道者教导我们不要过分的邪恶。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一面，但是不要过分邪恶，他不是在赞颂邪恶或者同意邪恶，只是叫我们不要过分邪恶，因为我们脱离不了这个邪恶。虽然我们都有恶念，但和放纵过分的邪恶或者放纵恶念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我们都不够智慧，但是和甘愿去做一个愚人也是有本质不同的。而且这里的避免极端是和所谓的难得糊涂的这种人生哲学是不同的。传道者这里所指的对象是敬畏上帝的人，这样我们的评价标准就是上帝的标准，至少是要朝着上帝的标准去看待，而不是我们孔子的标准或者关公的标准或者是甘地的标准或者是任何一个道德模范、宗教领袖或者政治领袖这样的一种标准。我们所持守这个教训或者是那个教训，也都是源自于上帝这唯一的一位牧者所赐的。也正是基于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也不要只看到别人不义，而无视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不义的。不要只看到别人对自己有咒诅，而无视自己可能心里面或者甚至明面上面对别人有多次的咒诅。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我们所说，他说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别人也照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衡量别人也要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你们。为什么你只看见弟兄眼中的小刺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既然你自己眼中有大梁，又怎么能对弟兄说让我除去你眼中的小刺吧？他说我们其实都是伪君子，要先除掉我们眼中的大梁，才能够看得清楚，才能够真正的好去清除弟兄眼中的小刺。我们对待主内弟兄姊妹就更要如此了，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所以你们既然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心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倘若彼此之间有怨言，总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因为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照样要饶恕别人。我们是在效法主，我们不是在效法自己或者其他的道德模范。所以感谢主，因着他的启示，我们在不斤斤计较于别人所说的所说的话或者他们的陷阱和罗网的和锁链的人，而不是成为他的俘虏我们在不斤斤计较别人所说的话上面就有了更高一层的理由和缘由，不是停留在因为我也诅咒你，所以我就不计较你对我的诅咒，我们扯平了这样的一个层面上，而是因为基督耶稣首先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宽容和饶恕，所以我们要效法他， 所以保罗还补充说了一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爱，爱能够把一切完美的联合在一起。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有爱，爱不是说我们都一样，我们扯平了，爱就是爱，其实就是不公平的。当我们斤斤计较于这种所谓的公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爱了。传道者之前在一章里面说过，他自认为是获得极大智慧和丰富知识的人，这个成为他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所以他用智慧来试验一切。他心里面说我要成为智者，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反而发现智慧却离他甚远，他反而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够找到智慧。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去探究智慧和事物的原委，并去认识邪恶带来的愚昧和无知带来的狂妄。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无所获。他能够了解一些现象，但是对其本质和原委他是一无所获的。这非常有趣，这甚至是智慧书里面约伯记和传道书里面这主要的人物去探究事物原委和探究公义邪恶之后得到的一致的结果，就是他们自己一无所获。这就不得不追溯到创世纪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他们试图像上帝那样去分别善恶，最终却远离了上帝。这里传道者说自己要做智慧智者，但智慧却远离他，他要用心去探究事物的原委，并且认识邪恶和无知，最终却一无所获。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探究是罪。传道者这里所探寻的智慧和事物的原委，以及对邪恶和无知的探究，是上帝才有的智慧，是上帝创造万事万物的原委，是上帝分别善恶的能力。而传道者说我要知道，这和亚当夏娃当时说我要知道是一样的，这也和我们所有人心中都说我要知道这是一样的，这是罪。上帝并非没有赐下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给我们，来让我们去知道一些事情，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但当作为被造物的我们试图去寻求和具备创造者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罪就出现了。但是感谢主，无论是约伯还是传道者，都因为对上帝的真正的敬畏，而没有自认为他们自己具备了这样的智慧和了解事物原委的和分别善恶的能力，并且他们在认识到无法寻获的时候，他们选择顺服上帝，更加的敬畏上帝。他们可能无法理解，但是他们更加敬畏上帝，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公义和对他们的带领，而不是去继续的一味的去寻求让自己来认知一切，并且试图来带领他们自己。那这样的话，那就在上帝的恩典中就无份了。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当像耶稣所教导的那样，你们说话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的便是来自那恶者，就是撒旦。但其实传道者也并非全然的一无所获，他在类似后面那一段类似箴言书这样的一种观察或者操作的层面，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是有的妇人，那不是所有妇人，有的妇人她是个陷阱，比死亡更苦毒。坦白说我不太确定这里传道者用妇人来说事儿，是不是出于性别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原因。但是确实他在智慧书里面经常会用女性或者妇人来指代，有的时候指代罪，有的时候指代智慧。但是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妇人的特点，如果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就需要采纳他的建议，避开这样如同陷阱网罗和锁链的人，而不是被他所俘虏。第二个是传道者还发现1000个男子中还可以找到一位正直者，在众女子中却未找到一位。同样我也不太确定这样的措辞是不是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但估计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了。但是我不觉得他是在特别做一些性别方面的指代，指代某种性别群体，或者是有特别的比喻的含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正直的人其实是极为罕见这个事实，这是他在强调的一个事实，一千个人里面才有。而且很明显，这一千个也并非是统计学上那种绝对的一千个这样的数字，而是确实是极为罕见。而这两个发现都可以归结为二十九节这一件事，就是上帝造的人本来正直，也说明上帝他本来就他是正直的，但是人我们自己却找出各样的诡计，所以这是源于人的罪，而不是上帝失误造了一个次品，是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应当去认罪来悔改。八章的二到六节内容是在我们当代人看起来也许有些难以接受啊，关于权柄方面，但是其实也就一百多年前，一百一十多年前吧，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或者说清朝末期的人也依然对皇权保持着敬畏的一个态度，对于男子当时剪掉辫子这样的事情是大多数是难以接受的。但仅仅就一百多年之后，我们就已经完全无法感同身受当事人的这样的感受了，这是有时代差异的。所以我们在理解这几千年前这位传道者的这段论述的时候，可能需要试着以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角度去看，而不是急于去质疑这个王权是否合理这么一件事。因为这段内容其实本身并非是在探讨王权是不是合理存在，而是重点在于你，就是你我了，你是否是曾在上帝面前发誓遵守王的命令的。他是在背后有对上帝的这个发誓的，你遵守王的命令的背后是你在遵守对上帝的誓言，是有关服从权柄的誓言。接着罗马书十三章，我们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出自上帝，现存的政权都是上帝设立的，秩序需要有权柄的存在，但是权柄被滥用和权柄需要存在，这是两个我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并且传道者是落脚在这么一点上，就是智者的心理懂得做事的时机和方法，这是他强调的一个重点。想想看，即便我们当前处在一个相对开明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依然会需要在工作生活当中需要去面对比我们有更高权柄的人，而面对比自己有更高权柄的人去如何来行事，是需要有智慧的，是需要懂得做事的时机和方法的。虽然对方这个权柄并不直接等同于上帝的权柄，但确实我们在这个地上来磨练我们的心智，能够正确去面对权柄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连地上的权柄都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又怎能确定我们能够去正确的应对面对天上的权柄？我想丹以理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面对的当时面对的是仇敌的王，是面对的是一个暴君，面对的是一个当时困难重重的一个政府机构，还有诸多要害他甚至要害死他的这样的官员。但他凭着上帝所赐的智慧来灵活的应对，他该坚持的就坚持，宁死不屈，但是该尽心尽力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去做。而且这个国家是敌人的国家，是仇敌的国家，是把他的民族几乎灭绝的一个国家。但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我们如果找时间能够再来读一读这个但以理书的话，也许会有更好的理解传道者的这一番话。八章的七到十五节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一些，更多的是传道者他自己的观察，并且十四节和之前七章十五节里面所说的情况有点类似。这里传道者依然强调了敬畏上帝的重要性，他说虽然 罪人作恶多端，人得长寿，我却认为敬畏上帝的人必亨通，然而恶人得不到祝福，他们必像幻影一样不能长久，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尽管这两节之前和之后传道者都提到了恶人生前能够出入圣所，死后还安葬得称赞，还可能享受了义人该享的福乐这一类，但即便如此，即便他们还能够长寿和享受福乐，但依然是虚空的，是短暂的虚空的，像幻影一样不能够长久的。而敬畏上帝的人他必亨通，他在坚持这一个信念。这里的亨通和以赛亚书三章十节里面说义人有福了其实是一个意思，它预示着上帝的公义审判下的所谓善报，但是跟佛教的善报是不一样的。 这里传道者说我却认为是这样，而和合本的翻译是然而我准知道是这样，所以它体现了传道者他对上帝的 公义的这样信靠。他自己没有看到，可能他有生之年都没有看到，而且别忘了他还是位高权重的一个君王。但相反，他看到的是暂时的虚空里不公平的现实，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和敬畏。但也正是因为他发现上帝的公义审判尚未到来，也不知道何时会到来，他在十五节里面给出了他的结论，或者说他所认为的明智的一个选择。他说因此我便赞赏享乐，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比吃喝快乐更好，这是人在上帝所赐的年日里从劳碌中当得的享受，指的是鼓励人们在上帝所赐的生命年日里能够乐在其中。面对各样的不公，面对死亡和最终的虚空的时候，能够乐在其中，能够吃喝快乐，这不是享乐主义，不是放纵式的及时行乐，那种是在没有盼望下，能够在得过且过下，绝望下，醉生梦死下的一种及时行乐。但这里传道者指的是在不争强好胜之下，能够平静的去享受从劳碌中所得的，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的，而将公义和审判完全交托给上帝来掌管。八章最后这两节经文，传道者重温了他全心寻求智慧、观察世事的经历，但感谢主，他最终认识到人是无法测透的，人必须要谦卑下来，接受自己在造物主面前的有限，接受自己在终极智慧、在事物的原委、在分别善恶、在执掌公义等等这些终极问题上面是无法逾越的有限。他虽然曾希望说我要做智者，但他这里的自我总结可以看到，他意识到了他这不可能。无论人是否愿意去承认，而且就算人自以为是的去认定自己已经明白，他认定自己已经是智者了，但依然不能够改变相反的事实，依然不能改变他其实并不能够也不可能去参透终极问题这么样一个事实。去想想看，我们试图去参透终极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扪心自问一下，其实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掌控一切，能够去预知一切，这其实就是心中希望能够成为上帝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们之前看过约书亚记，回想一下约书亚记里面，当耶和华要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围而不攻那个要塞耶利哥城的时候，相反他是像闹着玩似的转圈，转了几天，最后大声呼喊让这个要塞轰然倒塌。当时约书亚并没有全心去分析、去寻求、去探究这其中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去探究这个战略战术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科学，他没有，他也没有在事后去探究分析这里面的科学原理，这里面有气候地理因素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有很多科学家、地理学家在探究这些事情，他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需要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这些事实，还在探究。而约书亚他只是因为相信上帝，他就顺服的去做了，而这个事情他就成了。如果再往前看一点，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红海边的时候，按照人的逻辑和判断，前有大海，后有追兵，而且是精兵，自己带了几百万的俘虏，手无寸铁，这完全是兵法之大忌啊！而且自己就是完全成了一个砧板上任人宰割的肉了。但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一瞬间他们自以为是死地的地方成为了敌人的死地。但是他们变了，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开始探究上帝的应许之地后，他们却凭自己的智慧和逻辑不相信上帝的作为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认为不可能占领那里，太难了，所以一瞬间倒过来了，他们人生的盼望成为了他们人生的绝望，所以上帝让他们整整一代人就全部死在希望的门前而不得进入。那么往后看，就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埋葬， 这在人看来是，甚至在他的门徒当时看来是完全是失败的终结，希望完全破灭了。但是又是一瞬间，这个看似失败的死亡却成为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的一个祭祀，而且借着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带给信靠者永生的盼望。所以想想看，上帝的作为我们能够测透吗？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传道者说人无法理解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回顾旧约和新约这些超越我们人类自己的智慧逻辑和认知，单单靠信来获得应许甚至永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在放弃自己的理智去迷信它。理智是上帝所赐的，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一些事情和做一些事情，但却不是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和永生的这个途径。我们都不是靠理性我们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也无法靠自己的理性和理智来得到永生的。但是这个也不是迷信，迷信是笃信一些没有依据的、没有应许的、没有权柄的这样的不可信、不该信的一些事物或人物，或者简单的讲就是笃信假神、笃信偶像。所以迷信是罪，罪带来迷信。而上帝是有应许的，有应许、有权柄，而且借着整个万事万物向我们揭示他自己，他是创造者，但是他同时也是有公义、有爱、有怜悯、有恩慈的一个救赎者。所以这一切有圣经的记录和启示所在，也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信徒们的一些真实的见证和传讲。所以上帝相信上帝 超越人类理智的作为不是迷信、不是罪，相反它是脱离罪，是和永活的上帝重归于好的一个美善和希望。所以感谢主，我们如今能够得到基督的启示，基督为我们搭建了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的桥梁，让我们能够借着它能够窥见日光之上的爱和应许，让我们能够在日光之下的今生能够更加充满盼望，去活出基督的形象，去继续传讲基督的福音。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这段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你的权柄和公义奇妙无比，至高无上，你的智慧和安排奇妙无比，无法测度，你的爱和恩典奇妙无比，带来救赎。在这日光之下我们虚空的一生中，有太多的事物是我们无法理解、难以判断的。我们每个人也都陷在罪中，眼目和心思意念被罪所遮蔽，而无法认识自己，也无法认识别人，更无法认识上帝。但你向我们伸手，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借着基督赎了我们的罪，你借着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带领我们透过你更好地认识自己，也更好地认识世界，也更好地认识你，那掌管日光之上也掌管日光之下一切的主。求你让我们谦卑己心，心存敬畏的来不断地寻求你，寻求与你同在，而非寻求与你同等。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